大家都有了哈，讲义。好，我们先我今天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培训哈。早晨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份讲义，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七节经文，然后用这个讲十步圣经法来走一遍。那这个就在讲义里面，那有一部分呢需要你们填写的，大部分时候是我用这个 PPT 来解释啊。所以这个今天早上这样听，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连上那个 WiFi， 然后我们就教你怎么用一个 APP 来用这个方法啊，用这个这样就省了大家一些时间在做这个十步圣经法。因为十步上有很多名词，专有名词啊，那记不得就 APP 就会提醒你啊，这些专有名词这样子。好，那我们大家可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吗？为什么来学习？你今天希望得到什么？我已经讲了我今天的这个过程，那你们自己来学习有什么期望吗？那我们可以在课程里面可以 cover 这样。就是说你听到十步圣经法这个事情你就来了，那你有个什么期望呢？十步圣经法，你 expect 这个东西会替你，会帮助你什么？
可以帮我读圣经。
帮助你读圣经啊，弟兄呢？
就是读圣经的话，可能自己的理解是有，但是可能对于神的话，可能理解不了那么全面，就好奇十步圣经法。那十步圣经法为什么这么多步？
哈哈哈没错。
对，就是好奇，然后又觉得
很好奇哈，
很有魔力吧，可能会让理解更全面。
哈哈哈哈哈。MVC。有什么？还有谁有什么分享？你的期望是什么？
如果是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鼓励大家一起来，
鼓励大家一起来，好。其实十步圣经法，最主要是为你自己装备。那我们在这个准备查经的时候，我们如果用十步圣经法来准备的话，你在小组在查经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然后也有些人学讲道也是用十步圣经法做它的根基，然后在上面再建立一个讲章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名字一听就吓坏人了啊，十步。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舒，舒服的舒啊。我是现在啊，我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啊，你是学化学的是吧？那我在石油行业里面做了一阵子，以后我提早退休啊，那我去念，在达拉斯神学院念了一个硕士学位啊，叫圣经研究科。那我加入这个圣言资源中心，那个会长是赖若翰牧师，你们可能有的人听过他，他。十步圣经法是他发展出来的，他的那个叫做第一命，就是那个第一命教牧学博士的论文就是这个十步圣经法。但他当初是比较粗糙一点的，慢慢把它改进，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十步圣经法，差不多这么厚吧。那我们呢就用这个方法来读一卷原书，所以我个人也写了三本书啊，基本上一本是自己写的《路德记》啊，用十步圣经法来解《路德记》，另外两本呢是跟一个沈友芳牧师，也是我们圣言的一个副会长，他的跟他合作写了《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我这本书等下留给 Harris， 你们教会可以做参考啊。那另外最近出的那个彼得前书啊，刚刚从香港运来，所以就我自己还没有带过来，我送了一本给张老师，那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手边还没有 extra 给你，这个有多我就先送你们一本。但是我们这次用的经文是在路德记，不在这个以斯帖记啊，因为路德记比较短一点，比较简单。 那你们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们就用短短的经文来做这个准备。好，所以我的目的今天就是介绍这个十步圣经法，因为真的学十步圣经法，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开课啊，我们开十步圣经法一、十步圣经法二，每一门课就15个小时，所以两门加起来30个小时。所以我今天6个小时，其实只有早上3个小时，我希望做一个简介。大家有兴趣的人呢，可以问 Harry 借这本书来看看我怎么样来研读《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很特别一卷书，它什么特别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读过《以斯帖记》的？有啊，读过是吧？它有什么特别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卷书不提神的名字，非常特别的一卷书，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去自己研读，一共10章圣经，也不是很多的啊。我在达姆斯达，德国达姆斯达那个教这个以后，我也是留了一本给一位姊妹，她就一直在自己用这个方法在研经带查经，所以她已经做了5次作业了，就是5次这个十步圣经。她做的都是新约的，不是旧约的，但是她就是用这个方法当做这个范本，然后她自己就做了，她寄给我，我帮她看啊。所以你们中间若是学了以后，因为今天真的是很简单，只有3个小时，你们有兴趣继续做的，那么你可以在把那个你们的作业做好有寄给我，我就可以帮你们点评。那这样你会慢慢就知道这个十步圣经法怎么用啊。我们的目的啊，如果我在这里讲一篇道或者解一段经文，那你能够明白的就这段经文，对吧？就好像这个学光请我吃一顿饭，对吧？就一顿饭，但他如果教我怎么煮饭，那么我以后可以自己煮了，给不止吃一顿饭了，对不对？那十步圣经法也是这个道理。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那不如我教你一段经文，不如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自己可以读任何经文。所以这是我们的十步圣经法的目的。所以古人有个成语说食人鱼不如授人鱼，食人鱼就是我请你吃鱼，不如我教你钓鱼，钓鱼你就以后随时有鱼吃了啊。那我送你一条鱼，你只有一条鱼。同样的，我讲一段经文，那你就只知道这段经文。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以后可以在任何的经文上面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十步圣经法。早上的时候我们说是简介啊，下午的时候是这个软体。在这个这本来预备把路德基的信息给大家总结一遍，后来我发现时间上太赶了，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十步圣经法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今天会放慢一点，把这个讲义把它更慢一点，把大家走一遍，这样可能大家吸收会好一点。在讲这个以前呢，我先要跟大家讲一讲圣经啊。我们常常说读经，对吧？读的就是圣经啊。我有时在教十步圣经法的时候，就有人说你干嘛教那么复杂，十步圣经法一个字一个句这样分析啊，结构啊，他我们读经只要吃下去就好了，把神的话吃下去就是生命啊，这话对不对？
对
对。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吃下，把神的话吃下去？你听过这话吗？对不对？什么叫把神的话就吃下去？
你
做
多少就做多少
啊？
领受多少就做多少
啊？领受多少做多少呀？所以其实他吃下去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应用出来，消化以后应用出来。那他这个讲这个话的前提就是说我能够明白神的话，要是我不明白，或者我明白错误，我的理解错误了，那我做出来的是不是我的应用也就不正确了啊？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圣经是怎么来的，我们身上我所谓的圣经啊是什么意思。但我们说我读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神有个旨意， 他要启示给人啊，沟通出来，他是借着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先知，可能是使徒，是借着作者把他启示出来。那是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他的历史背景，有的人活在这个列祖时代，亚伯拉罕摩西把前面古传的这些口传的话写下来记下来，那摩西是3000多年前的人，对不对？摩西有摩西他受了埃及的教育，他有他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不对？啊，到了保罗，保罗是新约时代的人，保罗是受了希腊文化，受了法利赛人的教育，他不同人，两个完全不同人，所以他写出来的圣经一定是带着他的色彩，他的个性，带着他的背景。所以呢，当神有个旨意他启示的时候，他借着人，既然借着人，我们就把这个叫做默示。所以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就包括了神跟人，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也是人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着人写下来，既然它写下来，它就是用人的言语、人的语法、人的讲话的习惯来写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作者想讲什么，而不是说我自己想讲什么，或者读了以后我认为这个句话讲什么意思，这不是作者的原意，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作者的意思，因为神的启示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借着作者默示圣经一卷书啊，格林诺前书出来了，那是圣经的原稿，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手上没有他的原稿，对不对？啊，这所有的原稿当时是存在的啊，是无误的。然后呢，当时的教会把它收集起来，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典，对不对？所以启示录最后也是说了，谁在上面加的，加添什么，我就把这个咒诅加在他身上；谁在什么减去什么，我就把这个福分从他身上减去。意思就是说，神的启示已经什么样，完成了，已经 close 了，正典已经完成了。所以神不再启示了。你现在要明白神的心意吗？你去读圣经，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在这个圣经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啊，66卷叫做正典。那么原稿已经失去了，因为从前的原稿啊，抄在羊皮纸也好，蒲草纸也好，都经过时间就毁坏了。但是呢，抄本的历史历代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就在历史历代这样子流传下来，就是这个抄啊，你们知道。在欧洲很多这个修道院，对吧？都在很美的风景，很美，但是又很偏远的地方，啊，修道士们在那里做什么事？就是抄圣经，啊，有的抄，从前也没电灯嘛，蜡烛底下抄，抄了年老了眼睛都瞎了，啊，就做这件事情，保存神的话，啊，从前教会保存神的话，这些修道士们啊，花了很多功夫把这些抄本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就是抄本，并没有原稿，原稿已经毁坏了，这叫圣抄本。然后呢，根据现有的抄本，我们怎么样把它翻译成各国的言语。所以我们这个和本，哦，这是和本哈，多久了？100多年了。和本是这个清末明初翻译的。为什么叫和合本？你们知道吗？
啊，
不是很多翻译合在一起，很多很多宣教士，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合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原来各个宗派派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圣经啊，就百花齐放啊，这个很乱。后来他们都。给受圣灵的感动，有同样的看见，说我们需要为中国教会提供一本统一的译本，所以他们就集合起来80位，其中一个西教是配2位中国的文学的这个学者帮助他修饰这个文字，然后就翻译，经过大概 前后大概要四十几年吧，新约大概是在一九一几年出来的，然后到一九二几年才出了旧约，其中经过这个义和团啊，有些手稿都被毁坏了，还有一些信徒被杀了等等哈，到整个新旧约翻译完毕，只剩一个西教人，他的名字叫 Goodrich 富善，中文翻成富善，只有他一个人存下来，看见这个和本的完成，他已经八十多岁啊，那个时候完成，所以这个我们手上所谓的圣经其实是个译本来的。那么既然是译本呢，它就经过翻译，对不对？从旧约是什么文？希伯来文跟亚兰文。新约什么文？希腊文啊，就这三种语言经过学者把它翻译出来，圣经的学者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不同版本的圣经，就是不同译本的圣经，对不对？我们有新译本，大家用过吗？哈，我们有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大家也用过，对不对？有当代圣经，现在还有标准本，网路上面你可以找到吕珍仲译本，我们等一下在讲的时候会提到它啊，它是一个直译本，一个香港的一个神学教授，他就自己一个人把这个新旧约全部照着原文直译出来的，所以呢，他文字不是那么通顺，但是他的最接近原文这样子，各种版本啊，那和本是最最流行最广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手上的圣经其实是一个译本，它是经过翻译的。那在翻译的时候，就经过人的解释，对不对？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为什么译本跟译本之间会有出入？啊，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叫比较译本。因为不同的译本，它看见了不同，但是我们多几个译本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接近，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不同的译本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够接近当时原稿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啊，把圣经吃下去没错，但是呢，你看这个中间不是那么简单，说吃下去。当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不去明白这个经文作者原来想讲什么，然后你把它实行出来啊。那下面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当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些话对我们来讲特别有意义，对不对？就神要光照我们，圣灵要光照我们，那我们就照着这个话去行，这是神的意思啊。那就是所谓的吃下去啊，所谓的吃下去其实就是光照。我们常常听见这个特别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会说今天早晨神启示我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怎么样了啊。那其实若是你明白这个整个启示的过程，你就知道神不启示你了，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在这个六十六卷里面，你今天读经时候得到的是亮光，圣经的亮光，明白吧？亮光就是要你去做的，去做出来，把神今天让你读这段经文看见了啊，妻子顺服丈夫，你看了，哎呀，我真的是没有照着去做，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啊，丈夫要爱妻子，好，一看，哎，我对我的妻子言语很粗暴啊，我没有爱她，这就是要去应用。神一光照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应用。然后呢，最后就是要传讲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要去传讲，因为他是你这个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嘛啊。当你受到神的指示，你能够得到生命上的改变，生命中的福分，你就要怎么样去传讲啊，做见证。因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做 主的见证嘛，对不对？主的见证。所以神借着先知和使徒启示圣经的正点已经完成。今天信徒读经所得的是亮光，不是启示。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圣经啊的跟我的关系啊，又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译本。我们的研经读经就是要借助不同的方法能够明白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大家明白吧？而不是说今天我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个，要看作者当时是什么意思。那圣经要向我说什么，而不是我要把圣经拿来支持我的观点啊，这不是读经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啊，圣经是什么啊，然后我们读经啊是什么意思。这张图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发出讲义？
没有。
那你发出讲义了。
不可能
吧。哎，我给你两份讲义。
两份都要吗？
出美，在美国发了一份给你，对吧？你说你印了一半。
哦。
然后我后来又发了一份给你，这是第二下午的，我说下午的讲义。
后面的那一份就是第二份，
就
你再发给我那一份。
我第二次发给你的那份你打印了。
路德记的那一份。
两个都是路德记，这个是下午的。
我这样子。
APP 示范 ，APP 示范，这样。有没有办法补救？
可以啊，我回家打印。我们家就在斜对面。
哦哦。
你可以发给我，我给你我的印的。
啊。你有他的吗？我来发，好吧？
或者你不许讲，我发给夏丽就好了。
啊，你发给夏丽啊？
你有是吧？
我有，对。但是我以为是同一份
的。没有，我的 email 上写了是下午的。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不看 email。这是一个图，在你们讲
义。我们每个人都有电脑，就直接发了，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啊。
也许有人没有电脑，还是要
可以 share 啊。
也可以，但是我要你们在上面写作业。
有 notes。
要写作业。啊，有 note 也可以呀。
我要因为这个打印又要需要时间。对
对对。
我可以补发。
好。大家足够电脑吗？我不知道。
蛮多台的吧，一台两个人一台可以吧？
好用的。
有点困难了，
对，
有点困难。
因为那么多张的话，我回去。
对啊，对啊。
我们家
他一份是十。
先进的要咔嚓咔嚓咔嚓，肯定要咔嚓半天。
一份大概十五页吧，对啊。
要打好久啊。
要打很久，对。有多少台电脑在这里？
举手。
啊，举手一下，好吧。
iPad 可以吗
？iPad 也可以打开呀。
对啊，就是那个显示。对呀、啊，那个有邮箱
就可以嘛，对吗？我有一个 iPad， 一个电脑，但手机太小了。
我可以回家拿纸和笔。
啊。
我可以回家拿纸和笔给大家做笔记。
但是我的东西都在讲义里面，不在这个 PPT 上面，所以我没办法。
PPT 没有，那行啊，那我们就 share 那个 share 上那个 iPad 吧。
iPad 哈，谢 iPad 哈。
那个 Harris 你发过来吧。
哦、好。
啊，我需要。
啊？你需要娃娃密码在那张纸上啊？
做完之后，
然
之后你咪打完分俾我。
一张。
唔系你就算我写都冇用啊，我唔识写。
诶、欸、，WiFi 的纸啊。
没关系，我们有的就。
充钱吧，你啊。
哦，可以，可以试试在网上啊，可以录音
啊，
可以录视频，它会直接连上，但是你要在网上。
哦。
你们连上了吗？连上了。
5650。
你们尽量吧，能够连上就连上。
我要发给谁呢？谁有电脑？
发给我，我有两个。
两个哈。
其他人可能也要，但是我。
对你可能要。
发给你。
你找到那一份原来的
啊？不好意思，
那我们是不是都需要啊？因为现在不打印了。
对，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对啊，
哎，比较慢一点的，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个 PDF， 你可以看到，对吧？
你是跑在电脑上？
是。你们的电话能开电邮吗？
我可以，我给你一个我的
地面，
这是因为我
地面
是四，是啊。
哎，这个四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年代啊，
哎、
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已经凹了。你什么都不懂，对吧？电脑什么？
你一会手机就可以，手机就电脑。
不会用的。
你不是手机用得很好吗？
我就是接电话。没有，今天过来好像你讲什么十步，叫什么？十步解禁法对我来讲，我是一概就是没概念的，就是我过来就我就觉得自己能听多少比多少。
对啊。
所以昨天我也跟你讲过。
对啊。
现在这个处境，不是不想学。抄什么写两个字都不懂，你叫我看还行。
给你看，
没有
给你看。
年轻人，
这里有一个。
那个年轻人。
嗯，这里有一个姊妹，这里有一个。
哇，你也厉害啊！
行吗？
可以，我再连我的一个东西。
你行吗？有能够找到吗？能够打开这个啊？
可以。
那行啊，手机也可以，现在手机很厉害，对吧？
那个玲玲姐，玲玲姐这里有那个密码。可以用你吗？给我拿货给你。我
那
就有了 iPad。
我带个坏了眼镜，很麻烦。开车要带这个。
好，没了。
看这个要老花眼镜。
要买一个。那我不管你了。
不用管
了。我不用管你了。
这那这个是下午的
吗？下午的。
那你自己不用吗？
我有 iPad。
哦 ，iPad。对。那谁可以用这个？
谁需要谁可以用。
你还是给学光看看吧，哎，这个打开，
我收到了，
不，这个大啊，这个
用大的看，
用这个看，你还是给他看，大概一起 share 一下，那你可以 operate
能学多少多少吧。
说不定你看了以后你就想学了。
没有，其实我是想学。
不是，我说想学电脑。
有几分钟了，因为太小了。
可以
找到吗？
我要先录音，还没录音。
等一下，
这图都找到了吧？现在搭在这个图上面，对吧？
对，
所以在讲义里面有这个图。好，
看到了哈，
看得见是吧？
看到。
好好。那我们讲这个读经法哈，现在就看这个 PPT 了，不用看讲义，现在先看 PPT。读经法有很多种啊，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用十部十经法来读经啊，读经有各种方法，有的所谓灵修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读一段经文，对吧？然后跟神祷告，然后经文你如果看明白了，你要去照着去行，那就灵修啊。速读法很快，一年读一遍圣经，一年读一天看三章，两张旧约一张新约，可以一年看一遍，对不对？速读，在中国我也碰到一些神学生，他们规定两个月读一遍圣经，哇，那很厉害哦，那个是非常快的速读法，的确是速读啊。那我们今天讲十部十经法，其实归纳法啊，归纳法读经，你们可能有的人听过，在小组查经基本上都是用归纳法，小组查经啊，基本上就是归纳法。那什么叫演绎法呢？演绎法就是说去看一本参考书。我担心很多人呢、啊、现在读经，好比说你要带小组查经了，你怎么做？你就去上网，对不对？去找别人的这个资料，但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对的呢？啊，至少十部十经法可以教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他讲的是不是对。所以这叫演绎法，就是人家已经做好的，你来拿过来应用啊的演绎法。我们今天讲的十部十经法是会牵涉到一点归纳法，会牵涉到演绎法。那也有人讲专题啊、人物啊、结构啊这些神学等等的。所以读经法也很多。我再次强调，十部十经法不是唯一的读经法啊，但是这个方法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准备查经，带查经，很好的方法来准备讲道。你今天听完我的十部十经法，明天听我讲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我的讲道就是根据十部十经法来准备的。归纳法查经，有没有人谁举个手听过归纳法查经这个？三位哈、啊，就是观察、解释、应用。无论你是用这个什么查经书，基本上他们教你小组查经就是教你归纳法，观察、解释、应用，他教你问六合有没有啊，何处、何人、何地等等啊，这些何时、六合，他教你去观察这些东西，就圣经里面谁在讲话啊，他为什么这样讲话啊，就是观察。啊，我们说归纳法查经就是观察、解释、应用。圣经必须经过解释才能够应用。那我们说了，即使我们手上看的译本，其实也是经过学者们的解释，他把原文怎么样解释成我们的语言，所以是经过解释的。不管你怎么样说，你没有听过有一些教会他说。我们这个圣经我们要这个按照灵异啊，有没有就不要按照字句，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对吧？我有一次在这个家旁边散步，碰到一个中国人啊走过来，那我们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他就他也是弟兄啊，那他说我们就讲讲我们在教会做什么，然后我说我在达拉斯神学院念神学。哦、他说弟兄小心啊，字句叫人死哦。所以他这个中国教会很多传统就是反神学的，反理智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字句叫人死是讲到犹太人拘礼这个律法啊，他没有明白神在律法背后的 这个意思。所以律法不是叫人遵守的，是叫人什么知罪的啊。当我们看见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去神面前献祭。这是旧约的人呢，要到神面前献祭赎他的罪。但是现在我们新约不需要带着牛羊去圣殿献祭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怎么样成了永远的祭，赎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字句叫人死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归纳好读经、观察、解释、应用。所以人必须经过解释才能够应用。那实不实境法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说我怎么去观察，你叫我观察我怎么观察，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去观察啊？我说我们把它给你三个步骤，你去观察圣经里面事实、关系、结构这三样东西啊。这在你们讲义里面也有了啊，你们可以看到讲义这里有个图啊，把这个实不实境法十个步骤给你。我怎么去解释？他说你先发问，然后呢回答自己的问题，然后把整个经文归纳出来，找出一个主题。所以解释的目的是找出这段经文的主题啊。我们等一下会做个练习，你就明白了。那应用呢，就把这个主题呢变成个原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历史故事，对不对？这些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好比说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他用什么方法？你们谁知道这个故事？什么方法？
以便以谢帮他去到他的那个旧家去把他的媳妇找
回来。Yeah, 他派了老仆人，对吧？去回他的故乡啊，去娶妻。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故事，它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在当地娶呢？为以撒娶妻呢？他讲了很清楚，他不要娶这个迦南的女子，因为怎么样？怕他们不同的信仰把以撒带走。那么回到老家，老家也是拜偶像呢，为什么就可以呢？啊？家族人也是拜偶像啊，为什么就可以呢？所以要把他怎么样带回来，叫他离开他拜偶像。就像亚伯拉罕自己的父家也是拜偶像，要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他愿意离开，就表示他愿意离开那个拜偶像的，来参加亚伯拉罕这一个 family 啊，这一个家族，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里面有个原则，他的故事是老仆人去家乡找了以撒的妻子回来，但是他背后有个原则是，这故事是历史性的嘛，背后的原则就是不要结婚的时候要找一个对象是怎么样跟你一同信仰，有同样信仰，以免这个不同信仰把你带走，是这个原则在背后。所以呢武汉有个教会啊，2009还是什么时候，他们就应用创世纪这个24章嘛，还是什么，就这段经文呢、啊，讲到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成立了三个团契，一个团契叫做利百加团契，就是没结婚的姊妹；一个团契叫做以撒团契，就是没有结婚的弟兄。然后另外一个团契就是什么，你们已经猜到了，老仆人团契，就专门为他们做媒的。他说因为圣经这样讲嘛，我们就要这样做啊，我们要照做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主题跟原则没有分别。主题是历史性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原则是什么呢？原则亚伯拉罕不要以撒娶一个跟他信仰不同的人，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替以撒娶妻。这就变成原则，原则必须化解这个当时的历史文化。当时娶妻是父母决定的，当时娶妻不是由你自己谈恋爱的，跟我们今天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当时的做法 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你必须化解这个，变成一个超时空的应用原则。这就是第八步哈，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第八步这个地方啊，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读经常常在这个地方出了毛病，就是没有理解它的历史背景，直接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十步释经法呢，我们是结合了释经学跟归纳法查经。我自己出国到了美国去了查经班，就碰到张老师，那时候他也在查经班里面，我们都是研究生啊，他念物理，我念化工，我们一起在查经班里面常常辩论的，常常辩论。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班不辩论的是吧？你们都很和谐。那时候就有一位菲律宾来的姊妹，她就说：“我来教你归纳法查经。”她就拿这个小册子，上面告诉我什么观察、什么解释、怎么应用。那我是第一次开始带查经，就用归纳法就学，她教我嘛，我就学了。可是后来在带查经，就发现刚才这位弟兄讲了，有些经文不明白啊，你用归纳法问来问去还是不明白。我一直到后来搬到洛杉矶，有一次林道亮牧师，你们听过吧？哈，林道亮牧师，他来我们教会，我请他来我们青年团契，他就跟我们说，我来讲那个释经学。我在这那一次我才明白，原来除了归纳法查经，还有一个释经学这个东西，教你怎么样解释圣经。那赖荣浩牧师呢，就是把十步释经法，就是把归纳法跟释经学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比较复杂，对不对？你本来只有一个归纳法，就一个方法，它现在加上释经学，那东西就多了啊。所以十步释经法我承认是比较难的，是比较复杂的啊，但是呢也可以给你带出更多圣经里面的教训，能够更明白这个圣经。所以我这里讲的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啊，这你们知道大概就好了。十步释经法我们先来讲，一步一步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今天早晨我们能够短短的时间能够做一个说明，你们回去以后这个 Harris 把讲义打出来给大家的时候，在讲义里面第二页跟第三页啊，那个就是把跟我刚刚讲的这些做一个总结在这个纸上。那你没有书的话，这个可以参考这本书，这里面也有一部分啊，这个简单的介绍。你们如果在你们电子版上面看到第四页啊，第四页，不对，第五页，先看第五页。第五页我们先要读一遍这个，我们讲。第一步啊，我们先来讲结构啊，讲结构。找到没有？找到第五页没有？我要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七节。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七节，在你们这个讲义里面也印出来了啊，大家有没有找到？有没有找到？路德记没有找到就翻圣经好不好？你有圣经吗？路德记读过没有？读过哈，这样，这个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啊，路德记。我们今天只读一章七一到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尊朝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寄居，他的妻名叫拿阿米， 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的伯利恒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米勒死了，剩下是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为妻，一个名叫俄姆，一个名叫乌俄，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住这个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好，我现在要你们做的第一个作业哈，就是说一个，这个是说明文还是叙事文？谁可以告诉我？
叙事文
啊。叙事文的分段怎么分段？我们就是注意哈，这个事情的界限、人物、时间、地点发生变化啊，有两个以上大概要分段了。 OK， 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七节圣经分段，你们分分看啊，要分成几段，第几节到第几节啊，我给你两分钟。说好了没有？你不要看下午的讲义啊，答案都在下午讲义里面，所以我不要发给你们下午的讲义。好，我们怎么分？怎么分？第一段第几节到第几节？
一到二。
一到二。为什么一到二是一段？就是二到三之间是一个分段，对不对？有个界限，为什么在那里？后来时间变化，还有呢？
地点
变化。OK， 好，有两个变化。好，第二段第三节到第几节？第五节。为什么五到六是一个分界？都是在摩亚地发生的事。那没有变化？啊，有人死了，人物的变化。 OK， 还有什么啊？
时间就是十年之后发生
的事情啊，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没，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首先拿到经文，你经文很长嘛，一张圣经可能有时候三四十节哈，你没办法一下子抓到他讲什么，所以你把它分段啊，把它分段。那叙事文我们就给你们带一些原则啊，把这个时间地点人物境况有些两个以上发生。好，还有要注意的叙事文就是布局啊，布局就是说叙事文是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平常好比说看个电影啊，它是一个故事，它通常会先把一个这个问题丢给你。好比说看一个电影，一开头的时候就是发生一个车祸啊，那你就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车祸，对不对？然后就有人来调查，也发现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车祸啊，那你就很好奇到底怎么会发生这个车祸，是酒驾呢，还是有人谋杀呢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开始变得复杂化啊，然后那个调查的人呢就会遇见一些困难，也许是有人要这个杀他或者怎么样要拦阻，这故事越来越复杂，最后呢问题解决了，就是故事的高潮点。所以故事有叙事文会有个布局。你们读过这个耶稣的神迹就是血漏的女人吗？啊，都读过哈。血漏女人一开始的背景就是讲到她十二年的血漏，然后在医生手中花尽了所有的钱，她这个女人这个在一个绝望之中啊，那这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个女人就听说耶稣来了，听到耶稣的事情，她就开始来找耶稣。但是她来找耶稣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怎么样，他一大堆人众人都拥挤他啊，这个他来找耶稣他根本没办法接近耶稣，耶稣被许许多人围着他，因为耶稣在去这个耿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耶稣赶去救他，所以一大堆人跟着他，所以这个女人没办法接近耶稣，所以他说我在后面偷偷的来怎么样摸他的衣裳就好了，对不对？你们记得这故事，诶，摸了以后他病就好了，那有人说哎，这就是高潮点，病得医治结束了，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结束后来怎么后来发生什么？耶稣感觉到身上有能力出去，那耶稣要干嘛啊？耶稣要找他嘛，就是故事没完呢、啊、那门徒说什么啊？这么多人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对吧？这个奇怪、其实这个话是彼得讲的，这个很逻辑啊，这话非常逻辑。可是这个话也是一个拦阻，拦阻的这个女人来认识耶稣，对不对？她讲了一句很逻辑的话，很合理的话，但是这个话拦阻了这个女人来见耶稣，所以这个故事又变得更复杂了。这个女人见不到耶稣，耶稣要找她。所以耶稣就一直问一直问，问到这个人出来为止。然后最后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才是高潮点，这个女人不但身体得到医治，她灵性也得到医治，她认识了耶稣，这才是高潮点。所以这个布局对这个叙事文的解释很重要啊。你们已经做完一个练习了哈，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有个布局。他们两个以利米勒国中遭遇饥荒，对不对？他们就去了摩亚地。摩亚地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他说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啊，父亲丈夫就死了，然后呢他两个儿子就娶儿媳妇，对不对？两个都娶了当地的摩亚女子，然后又住了十年，然后呢儿子也死了。这故事不是高潮，可以说低潮，是吧？越来越怎么样悲惨啊， 越来越悲惨，到了高潮点没有？这个故事到了高潮点没有？根据你们看的经文，到了没有？经文说，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惨不惨？是不是很惨？但是经文没有讲一件事情，而是当时的人都能够明白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后裔，所以以利米米勒家绝种，没有后裔了，名字就断在那个地方，传不下去了，因为这两个儿子没给他留下孙子，这才是这个故事的高潮点。在整个后面的路德记的故事里面，虽然是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其实就是想让拿阿米要找这个后裔，要得到这个后裔，为他赎回这个以利米勒的名。整个故事讲这件事，一直到波阿斯娶了路德，生了孩子，圣经就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前面是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个儿子跟孩子是同一个字。你如果看路德记第四章，你们翻一下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七节，找到没有？怎么谁帮我们念出来？十七节，整节帮我们念一下。
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哎，这个拿阿米开的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最后怎么样？不是得了孩子了，就是为以利米勒的家族可以留名下去，在产业上留名，所以他的问题解决了。从整个路德记来讲也是一个布局，对不对？从他没有孩子到他有孩子，中间就是波阿斯跟路德去路德的事情。这里给大家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俄贝德。俄贝德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是大卫的祖父。大卫是谁？应该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因为扫罗被耶和华废掉了啊，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所以呢，路德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它的前面就是四世纪，四世时代，后面是撒母耳记，像大卫是王国时代，所以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卷书。一开始第一句话，当士师秉政的时候，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耶西生大卫，所以整个故事就从士师进入王国时代。所以路德就讲了大卫的祖先是怎么来的，他们吃了很多苦，最后得到了这个孩子，就成为大卫的祖先。所以路德后来就被写到耶稣的家谱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讲到叙事文必须有个布局，那么整个路德记也有它的布局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就决定回归啊。这讲到结构，下面我说我们观察还要观察事实跟那个关系啊。什么叫事实？我们现在看一个游戏啊，这里有几个方块，16个，这里有几个方块？
我还没算完。
还没算完。好，你算。很多个，不止16个，对吧？你的意思是不止16个？我们可以算算看嘛，这边有个大的，啊，这边又有9个，也可以是啊，4个这样子大的。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这样子的，对吧？还有4个这样的，最后中间还有一个，所以一共有30个。 好，观察。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的，一开始看的只是16个，但你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有30个方块。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观察不够仔细，不够仔细啊，就哗哗读过去了，这个习惯很不好。所以我们十步诗经法就是教你怎么样仔细的去找，找什么东西呢？找事实，找关系。事实就是单个的啊，单个的人事物。关系呢，关系是两个以上之间的关系。 OK， 讲义第四页哈，你们的这个讲义第四页，第四页上我们把这个标签呢全部告诉大家了啊，人物啦、时间地点啦、文体啦、问题啦、引用语啦、重复词句啦、映衬啊，这些都是所谓的事实跟关系。然后我们把这个叫做标签啊，也就是说你在经文里面你要贴这个标签，在经文里面你要去找这些东西，找这些时间、找人物、找地点，然后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亲友的关系，好比说以利米勒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亲友的关系、权力的关系啊，事实秉证，对吧？是一个权力的关系，这很多哈，就在你们的讲义第四页里面有17个事实的标签啊。好比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实实在在的就是强调语句啊，当耶稣强调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什么叫引用语？引用语就是新约引用旧约啊。这里说有先知记着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那就是说他们引用这个旧约的话，保罗常常引用旧约的话，对不对？这引用语我们贴这个标签。马太福音说东方博士来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犹太人王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在当时他们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一听就明白了，这个连希律都明白，希律是半个犹太人，他都明白了。他说这个叫了祭司长来，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自己把犹太人王就解释成基督，基督在旧约，是希腊文的哈，旧约就是弥赛亚嘛，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王，所以他明白，一听就明白，是一个神学名词啊，基督当生在何处。好，这是单个的人事物，我们把它找出来啊，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就有这个两个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比较复杂了，对不对？两个人事物之间啊，人与人间关系、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那我这样讲呢你们可能还不是太明白，所以最好就是做一点作业就能够明白。我们先来做，在你们的讲义第五页，第五页这里有第一步啊，练习二，练习二 A 有没有？练习二 A 第一节第二节，刚刚读过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你们先找找看。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六题哈，细差四十，有没有找到？啊，找到没？我要你们填进去，文体是什么？人物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地点是什么？情况是什么？神学性观念是什么？好，试试看，给你们三分钟。 做完没有？做完了，我们来对对答案哈。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大声点，大声点。就是我，就是我。大声点哈。人物。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仁基连。时间呢？十四时代啊，没有告诉我们十四时代三百年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四十的时候。地点呢？摩崖地。还有呢？伯利恒啊，伯利恒。情况？闹饥荒。还有呢？去摩崖地寄居啊，就是像我们一样移民啊，移民。有没有神学性观念？什么叫神学性观念啊？神学性观念就是我们平常不太用的名词，圣经里面用的啊，专有名词。有没有？士师啊，士师。事实普通人不知道，你跟他讲话对吧，他不知道什么叫事实，所以你要解释啊。你带小组查经冒出一个事实，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什么事实，对吧？所以你要解释，所以你要把它标出来。为什么标出来？你等一下要解释了，你等一下解释，你不解释的话，这是一个圣经的专有名词。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下面讲到这个事实，我只能给他一点很简单的介绍啊。下面就讲到关系啊，关系就比较复杂。我们一共有22个标签，好比说，我在这里讲到这个映衬啊，什么叫映衬呢？就两个相反的事情。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很明显是两个相反的，有病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义人跟罪人是两个相反的事实啊，这个很重要啊。马太福音28章讲了耶稣的复活啊，最近那个当时那个姊妹就寄给我他所做的这个，其中有一段就讲说兵丁啊跑去报告犹太人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对不对？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做了什么事？他就报告祭司长，这个， 看到天使啦，坟墓被滚开啦等等，对吧？犹太人怎么做？
不许说。
不许说。还做了什么？他们还做了什么？
收买他们。
啊，收买他们，用钱收买他们，对吧？
对。
啊，那个马太为什么把这个故事别的书福音书都没记啊？马太记在那里，为什么？当然，马太是对犹太人讲了，没错，就是说犹太人中间传说没有复活这回事啊，那所以马太特别记下来。但是马太在二十八章这样记的时候，他记了第一批妇女们去看啊，聚到天使，然后遇见耶稣，然后后面就是门徒们去了加利利啊。那中间突然记了一个兵丁所发生的事情，兵丁要证明什么事情？兵丁向犹太人报告什么事情？报告什么？啊？
的确是那个
石头。哎，的确坟墓是空的。所以兵丁其实是见证耶稣复活，但犹太人叫他不要讲，不要讲，对吧？用钱收买。所以你整个故事看起来，妇女们见证耶稣复活，兵丁也是见证耶稣复活，甚至他们是不信的。所以二十八章就是讲耶稣复活，这是两个相反的不同的人来见证耶稣复活。有时候是相同的类似的人摆在一起来比较，好比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的故事。尼哥底母是一个慕道友，他是上流社会，他是犹太人，他是个官啊，他很懂律法的，他很明白这个先知的话，他是犹太人的教师。到了第四章，另外一个慕道友是谁？撒玛利亚。一个是来找耶稣的，一个是耶稣去找他的，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是跟犹太人不来往，是一个被看不起的，而且这个妇人是个淫妇，她有六个丈夫，对不对？她不是犹太人，她是低层社会的人。所以这两个都是慕道友，一比较，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不是犹太人，这叫比对啊。还有就是圣经里面常常用三种以上的事情摆在一起啊。彼得后书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这个知识，对吧？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一直加上去，这叫递进。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恩慈，就是递进啊，它可以是一个阶梯或者一串葡萄啊，很多事情列出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一个阶梯啊，很多很多。腓立比书他本是与神同等的，怎么取了人的形象，成为奴仆，其实实在十字架上一路往下啊，递进。还有就是两个地方的关系啊，我们这里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地域性的关系，就是从伯利恒到摩亚地中间要隔开一个死海，他必须绕过这个死海，经过耶利哥，然后犹大是个高原，摩亚也是个高原，所以他一面下去然后再上来啊，这叫地域性的关系。好，给大家再做一个练习，在你们第五页做完这个练习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不好？第五页还是练习二 A， 但是先要做剩下的几题，七八九十，八九我给你了，七十十一十二。地域性关系我也刚刚解释了，其实你做七十十一。 说完没有？好，我们来对一下答案。亲属的关系有哪些？
母子、
父子、夫妻。好，还有没有？有没有？还有没有？啊？
两个儿子嘛，两个儿子，两个
兄弟啊，兄弟也是关系，对吧？哎，兄弟。好，第八题我这里给大家答案了哈，就是有个比对，第一节的寄居哈，它的动机是暂时去住，叫寄居，但是第二节他用那个字就住在那里哈，是长久的意思。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是长久的意思呢？我就看了不同的译本，第九题告诉我们比较译本，住在哪里？这个英文译本翻译成为这个继续在那里啊，就表示常住啊。新译本呢翻译成住了下来啊。所以当你比较译本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有个比对，它的动机它的计划是暂时去住的，结果就常住在那里。后来事实告诉我们他住了十几年，对不对？好，权力的关系有没有找到？没找到，有没有谁找到？你找到没有？也没有找到，没有人找到。秉政，事实当权嘛，他是掌权的是事实，所以秉政应该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对不对？啊，有没有谁找到因果关系？因为饥荒所以才搬家啊，因为饥荒才搬家。地性关系我们已经讲过了 ，OK。好，我们下面这个第六页的作业你们回去慢慢做啊，我就不讲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十分钟，好吧？我们就回来继续讲下面。
啊，下课，这个是谢谢的意思。
谢谢，
在这里读书
很需要，很需要休息。
就是我们下课就这样。
啊，
谢谢老师。
啊，是这个意思哦。
但等一下还有一。
是瑞士的习惯吗？
德语区的习惯。
德语区习惯。
其实一般是最后一节课才这样，就是你如果一天，比如说这次上两节课，是第二次下课才这样。
啊，再这样啊。
对，第一次应该不这样。我不知道法语区会不会这样，但是德国是这样的。
啊，
对，因为这边讲德语，所以这个
意思。德语的 ，OK。
这个主要就是给你一个
准备的方法。
这个也要给我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一直在里面，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介绍，说先去哪里找，
特别像这种地域性的图片，
不知道地域性的图片，地图啊，哦哟哟，神经地图，神经地图，
是我就
我
是拿你的。
签约的时候，只要用的是签约的这个地方啊，这个签约的就很多粗细。时间关系也有很多时间。
小姐在吗？
我想你你加盐咪就加盐咯。
要杂啊！你有试过咩？
你个电饭煲嚟噶嘛？
系啊。
电饭煲你咪叉电，我哋煲饭都煲过咯。
你上次煲过啊？
上次我哋煲几大煲饭啊？唔记得。
因为我屋企嗰个煮水嗰个咧，我攞过嚟想俾大家冲茶饮。一
拍
咧就跳
闸。嗰、那个唔同啊，嗰、那个成千几镬噶嗰个。
我都系问咯，我就系唔知道
边个咁犀利。
咁你试下，试下。如果强哥说，如果光哥试过就可以了。
因为他的煮水的那个电是挺厉害的。
啊，强电锅是多的是吧？
电锅我上一次就在这里煮了。
可以的，我就说上次。
对啊，要拿好了吧？
对对对，好。
因为他那个热水不是普通，
对，
都能用的。
啊。
对，就拿来拿去，反正你放在这里，在这里上。
对对对，对对。
就没事的，电饭锅这个小。因为他上一次那个他的煮水啊，有啊。你又吃素的、啊？
我又吃素
了。我有做凉拌的菜给你。
今天
可以吃素。吃素不是很健康。
我也想吃，还有
是吗？是吗？
这个一天吃几个月？一个月
没有偶然就是吃少归。
对啊，我有吃的，我有吃的。
圣经上面写的肉是给我们吃的吧？
对呀。
真的吃素长期，长期吃素很不健康，
可以减少吃。
再说吧，我现在先吃的。
不是再说的问题啊，你肯定出了问题都没得救了。
吃这个，吃这个。
没有，因为你蔬菜有什么营养，蔬菜里面
也不容易吸
啊。你在国内吃素是吧？对国内多嘛？你不要看那些什么啥或者那些写的，现在都有病啊。
不是那么清楚的，也不是说那时候。
留给你，你呀，对呀，我是没得吃啊。哎，零点不吃素的。
零点
吃
肉，
这是
至少基本
的。你每天吃少一点，
但是要
全
部吃，因为要
吃肉。
这他以为大了，他再想。
整个话说不清楚了，
对。说是这样，特别是
女性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生活里面要用的东西太多。
你看吧，这里就是出来了。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是新
版的。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什么都叫平衡，
对，
多也不行，不齐也不行，就是。 那感谢我家里人送的是吧？完了。
上了上了上了，哦，
这里都是那瘦人来吧，我家就是有吃的。
我也是在，
上好家的下面是，
老久没读过书了，为啥来这边对着工作我决定辞职了？有呢个，我都系明嘅。因为我嗱，佢冇读过书，我读书少，即系你完全系冇呢啲概念，你再从啲句子嗰度学翻嚟，再真系呢啲。有，你上咗个网址都有，但我哋好快咧。我嚟咧，我哋经历几多
年？还在前方，必须还在上班。
系。唔使报名啦。
就是
我在意思说要吃十六公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说他们一个吃一个吃一个吃
我们知道十二点半是吧
来广交一点工作我们说的是吧最需要
我们吃了谢谢
新购
你
是在哪
买的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
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
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接的上面的事情，对不对？上面发生一些事情，第六节他就他就与这个两个儿妇起身，就所以你要把这个指出来。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又是一个主要连接词啊，因为那解释前面的话，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第七节，于是对吧，又是个主要连接词，这就是接着上面来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它这个因果关系就这样来的。你找到一个因为于是就这些词啊，你知道前面这句话跟后面这句话有一个关系，就是因果的关系。那圣经里面常常会有因果，然后呢因，它会把这个另外一个原因放在后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只读前面因果就停在那里了。在这里他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那就是他就要，就前面因为他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他的因果关系。然后他自己又解释了，因为他听见，所以第二个原因，听见什么？以色列地伯利恒有粮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因果因，圣经上结构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把原因统统摆在前面，然后后面是结果。有时候结果先讲，再讲原因。这里是因果因啊。OK， 好，然后他就有行动了，对吧？除了听见以外，他就有行动，于是就是他的行动。好，我们来讲解释的部分。解释的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要发问，就是要发问，因为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要把它提出来，因为你不去解决它的话，这永远不明白这段经文，因为你有问题嘛，对不对？好，为什么要问问题？我们问问题跟牧道友问问题不一样，我们是想明白圣经，我们不是在怀疑圣经啊，所以问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读书有时候有个坏习惯，就是就哗哗哗读下去了，那我说我只要吃下去就好了，我不去问，不用我的头脑去问他的问题。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刺激我们的对这个经文的这个单字跟语句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刺激想到，我们引发更多的观察跟应用。那你如果问题问得好，你所问的问题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来带查经的啊，带查经的是要启发性的问题，引起讨论的。但是呢有些问题呢也是你研经时候可以问的，所以你在准备的时候你会问很多问题，你还会问十几个问题，你带查经也许只选四个问题啊，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丢给你的小组，有些问题对他们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你自己在研经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这个不同的方面，你就问各样的问题，你就会多问一些问题，然后你会选择辨认一些不该问的问题，在小组查经里面不要问。那么怎么问题跟这个前面这个观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观察事实，观察关系，对不对？事实跟关系有什么区别？我刚刚讲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们说观察事实跟观察关系，事实跟关系有什么区别？哎？我没有写啊，事实跟关系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刚刚讲观察的时候 ，Harris， 你记得吗？事实是什么？跟关系有什么区别？ 我们说事实是单个的人事物，关系是什么？两个以上之间的人事物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也就是个区别。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问定义性的问题，好比说我给大家举例了哈，伯利恒是个标签，是贴什么？贴地点，它是一个事实，单一的。那我问的问题是什么？伯利恒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读圣经读到伯利恒，你明白吗？不明白，对不对？你要问伯利恒在什么地方？这叫定义性问题，关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饥荒、搬家，两个事实，两个情况，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为什么他要搬家，对吧？那你就说因为饥荒嘛，对不对？隐身性问题，隐身性问题比较复杂，可是我们常常问很多隐身性问题，尤其小组查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隐身性问题不在经文里面。以利米勒搬去摩亚合神心意吗？啊，你怎么知道不很生气？就要回答了，对吧？就要去解释了。但这个问题不在经文里面，经文只是告诉我饥荒搬家，这是个逻辑性问题。衍生性问题就要从别的经文来支持了啊，因为你说不和，大概你就想到了他们是犹太人，怎么跑到这个摩亚这个外邦地，对吧？应许之外，我们等下会解释。所以这个是从两个不同的人事物里面去问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因果关系、先后的关系、地域的关系等等。所以基本上我们问这三种问题：定义性问题、逻辑性问题、隐身性问题。举几个例子吧。定义性问题就是一个事实的定义是什么，伯利恒是在什么地方，还有伯利恒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旧约里面人名地名都是有意思的啊，伯利恒什么意思谁知道啊？伯利恒不是神的家，伯特利是神的家，是吧？伯利恒是粮仓，粮仓，哎，粮仓，很好。这个伯字哈，就是家，粮仓或者一个房子啊。士师是什么人，对吧？这个你我们说神学性名词嘛，那你查经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解释啊，这叫定义性问题。有些事实啊，你不问啊你还明白，一问你就不明白了。有没有碰过？有一次奥古斯丁，你们知道很有名的神学家，有人问他时间是什么，哎，时间是什么，他说你不问我我知道什么是时间，你一问我都讲出来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一定要问。那么逻辑性问题就要追究原因，为什么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保罗书信很多都是啊，一个理由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你不把它弄清楚你就不明白。以利米勒为什么离开迦南地，我们都问这个问题。拿阿米为什么决定回伯利恒，对不对？这就是逻辑性问题。隐身性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啊。我们说到以利米勒和儿子的死是神的管教吗？不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常常会问啊，在读经的时候小组查经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这叫隐身性问题。从拿阿米的决定里面我们会看出他的信仰情况如何，你们能看得出来吗？看他信仰情况吗？有哪些是关于他的信仰？ 有没有？声音说什么？声音？他的决定啊，是根据什么？耶和华，他听到耶和华的事情，他做决定，所以他这个对神的信心他没有丢失过。他在外邦之地住了十几年啊，所以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但你需要经过解释。还有一个问题，先后我们带查经为什么有时候带了一团糟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的先后次序不对。我们要先问定义性问题，再来问非定义性问题。因为定义性问题回答一个单个的事实，那非定义性问题问两个事实之间的关系，你还没有弄清楚单个事实你就问这个关系，那不是颠倒了吗？那颠倒了，带查经的时候就回答不出来。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要从犹大到加利利去，罗马的省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三个，从南到北，所以从地理环境来讲，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你先要问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哎，他在两个地方中间嘛，犹大到加利利去，所以他在中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这里面只是定义性问题，它还有一个引申性问题，为什么要去撒玛利亚？原来约翰在那里记述，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也就是他们从前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他根本不会走过撒玛利亚，他一定走到约旦河的东边，然后走了沙漠，沿着约旦河走，然后再走回加利利，也就是他要绕过撒玛利亚，这是历史背景啊。那耶稣说，约翰记载说，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嘛，约翰说，他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什么意思呢？你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犹太人是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但耶稣说，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为什么？有什么原因？逻辑上是什么原因？他的旨意怎么样？
他的救恩要临到那个
城，临到那个城，对，他就故意要去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结果他整个村子都信主了，所以耶稣去那边传福音，就必须是这个意思，不是地理的因素。所以先问定义性问题，再问非定义性问题。穆道也很喜欢问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啊，他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他能不能造一颗他不能举起来的石头？能不能？神能不能？你说能，那神不能举起这块石头，神就不是无所不能。你说不能，那么神就是不能，对吧？人们回答都是神是错的。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因为他问的是一个逻辑性问题，他应该先问这个定义性问题，什么是他不能举起的石头？根据神是无所不能这个前提，这个东西不存在，对不对？所以定义性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逻辑性的问题。讲了有点复杂啊，不过意思你们大概明白了，就有不同的问题的类型啊，在这里，在你们的讲义有个练习，但是你们试试看啊，试试看。路德记还是刚刚这段经文的，我要你们写三个问题在那里，然后等一下你们提出来讨论一下，好不好？给你们三分钟，一个问题一分钟，现在就写，好吧？在你们拿张纸来写写你们的三个问题。这段经文你有什么问题随便问啊，这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问了以后你说这是哪一类的，先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再说是哪一类的。 自己问三个问题，你看。动手写下来，不然我等下问你的时候，你就不记得你问了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看你问了什么问题。从我右边的姊妹开始，贵姓姊妹？
哦，姓董。
董姊妹啊，你问，你给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利米勒带着全家从哪儿到哪儿
？OK， 那个是什么问题呢？定义性的还是？
定义性的。
定义性的，好。
啊，
先轮流来、
啊，
你给我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拿俄米要选择，就是拿俄米是如何选择他回犹大地的时间？就是为什么要在他的丈夫和儿子死后，或者说为什么要在，他为什么不在他儿子死之前回去？
你有两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问题，两个表述，就是他是如何选择这个时间的。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选择回伯利恒？你问的是时候，
就是
你关心的是时候。
我不是关心的时候，我是问他如何选择时间。
如何选择时间？
对，就是为什么选在儿子和丈夫都死了以后？就是他肯定不是会预测好他儿子跟丈夫死了，就是为什么死了以后他才选择回去？
哦。为什么死了以后他才选择回去？你没注意到，你问题变了两三次，有没有？其实问的是不同的，最后你才问出来你想问的啊。所以这个问问题其实也是很重要，在我们小组带查经的时候，我们问问题的表述很重要，否则人家组员抓不住你问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可以问，拿俄米为什么要回伯利恒？决定回伯利恒，这些比较大的，它有很多时间的因素，这个饥荒的因素，这好几个因素。但你现在如果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决定，那就比较注意在集中在这个时间就先后的关系啊。所以你怎么问这个问题，会决定你的答案。好，这位弟兄。贵姓？
康。
张弟兄。陈弟兄。问一个，你给我一个问题。哦，你刚刚那个是什么问题？哪一类的问题？
我觉得是第二类。
哎，逻辑性问题。好，这位。
就是他中间有提到，他在摩亚地，然后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格尔巴，一个叫诺德。那哪个是哪个的妻子？
哦，哪个是哪个的妻子？对，很好。等一下，我要问你们那个问题。呀，这个问题属于哪一类的？
定义性
问题啊，谁的妻子？好。
提一个引申性的，为
什么让他们经历这个让男丁全都死
掉？
哎，只留下女的，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个？
你说神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个？
对
，OK。
然后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个磨难？最后就回到原点。
哎，
这是我的。
隐身性的问题啊，神为什么允许他经历这些？嗯，很好。好，还有谁想自愿问个问题？
点名光哥。
点名光哥。
你们讲了这么多次，我都不明白。没有，因为
有问题。
不是，因为这种东西对我来讲就比较复杂，很难。就好像你什么逻辑性啊，什么引用性，我都不懂。
那你问一个问题
啊？
那你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逻辑性啊？
没有，你光是学这种名词，我都有的考虑，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头痛了。
头痛
了，对吧？对，对不起。
这位姊妹在后面是不是要有问题？
问题是逻辑性的。
先
从刚才第三点，啊，拿了你的丈夫死了，然后呢，留下一只照镜，剩下那个那个拿了你丈夫，他还是没有丈夫啊，马德公就是前女的死也没有儿子，那个他就那两个儿妇一起起身，这个他是写的是男子他，但是指的是应该是拿了你的。
嗯
嗯，呀，然后这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很长寿，他的两个儿子。
因为生病死
了啊，就是很坚强啊，然后他也是同样问题，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种高龄，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回大
？OK，
他很坚强。
你的问题不是坚强，问题是为什么？问题是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能那么坚强？是不是？
我好几个问题。
好几个问题。对了，就是我刚刚说了，你不问的时候，你有个概念，但一问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到底想问什么。你想问什么？
我想今天这个弄清楚了，这个拿了你的丈夫，就最老的这个女性，她的丈夫死了，后来呢，她有两个儿子，然后结婚，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他又带了两个儿子，所以这个我也是在帮助这个学佛的给顺境的。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另外是名字也是很复杂的。
是啊，七节经文哦，我们只有七节经文，平常我们读查经二十几节经文是吧？所以我们没有捋清楚啊，没有捋清楚，到底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为什么他们活这么长？
啊，为什么？
他上面
没
有写年龄啊，
对，
写年龄啊，
对啊，因为他这么，是不是因为他有神的这个恩赐，他心里有什么信念，最后他要回到犹大，是不是这个支持了他？然后他为什么要带着两个儿媳，就是
为了带两个儿媳妇回去？
啊，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归根哎，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遭遇国中遭遇饥荒 ？OK，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可以回到摩西律法，这个神生命记二十八章啊，什么有在这个应许之地，神要他们做什么什么什么，遵守律法，他们不遵守，神就会用饥荒来惩罚的，有很多解释，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啊。现在先问问题，很好，我就给大家一点。就是说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问问题，而且问的时候真的是要捋清楚到底你问什么定义性，然后再问逻辑性，不如捋清楚吧，你带查经就很麻烦啊。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你真的想知道什么，这是问题在这里。问了问题以后就要回答，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只简介这个十部释经法，没有办法每一样都讲得很详细，主体解答是比较复杂的啊，你看有这些解经的原则，它叫做十义释经。 他要注意上下文，他要注意历史背景，他要注意语法，他要注意词的意义啊，他要注意别的经文，他也注意一些比喻啊、象征啊，然后逻辑啊这些。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关于在你们讲义的第七页上面，讲义的第七页上面哈，我把这个十义释经的要素给大家，有没有？它的语言正规的用途，文法基本的法则，历史事实的要求，性修辞与辞述的分别啊。这个讲义在电子，在你们电子上面，不在发的讲义上面哈。这个这几个最简单的讲啊，不要用那么多大的名词，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人怎么沟通呢？圣经就是借着这个作者跟当时的人沟通啊。那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不会跟当地人说你们明天要带 laptop 来，以赛亚不会这样讲，因为不是当时的语言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跟 Harry 说，下午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 laptop， 对吧？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语言必须根据当时历史文化里面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言，对不对？好，那下面我说了，许多人把一段经文不理会上下文的实意，随意的发挥，或者凭着诗意加上很多空乏推敲出来的亮光，这叫做诗意当作属灵意义的灵意解经。要避免灵意解经，就是不要把作者当初没有的意思加入解释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诗意释经跟灵意解经有什么比较呢？在这个讲义的这第七页最下面有个表格，诗意释经就是明显的照着字面来讲，它是客观的，我这样读也是这个意思，你这样读也是这个意思，是客观的。它的目的是找出作者的原意，当时路德记的作者想讲什么。灵异释经不一样的，它是神秘的，在中古时期非常流行啊，在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天主教非常注重灵异释经。为什么呢？灵异释经就显得我比你高明啊，我能够把字面上读不出来的东西告诉你，哇，那我这个能够读到字面底下的意思了。但是是不是作者的意思呢？所以它是主观的啊，它是把读者的意思读进去，而不是把作者的意思读出来。所以在这个犹太人中间，他们解释创世纪的四条河，他们都每个人有不同的代表性的意义啊，每个人都讲不同的意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不知道，因为是主观的。但是客观呢，我读的时候就是四条河嘛，我没有更多的意思，那你读的时候也是四条河，那就是一样的了，对不对？好，讲义的第八页啊，你们看一下，讲义第八页，我举例什么是灵异解经，找到没有？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你们有圣经的给翻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一起来读。摩亚女子，来，找到没有？摩亚女子路德对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我就在谁的身后拾去麦穗。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好，摩亚女子路德对拿米说，媳妇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请你准我到田间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得到拿米的允许去拾穗，那么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上。他第二个允许是要从那个谁 他不知道，他律法规定啊，庄稼收割的时候，凡是掉在地上的都不准再收起来了，要留给那些穷人啊。然后你割稻麦的时候，这个不可以割进这个田角，要留下来给穷人啊。那么因为这个律法呢，拿俄米跟路德到了伯利恒，圣经说一章二十二节，他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因为这个律法，因为拿俄米跟路德是没有任何维生的能力，但是呢他到的时候恰巧是收大麦的时候，所以拿俄米是一个犹太人，他明白这律法，他就告诉路德有这么一条。路德呢孝顺婆婆，他就跟婆婆说我去，因为十岁其实是很辛苦的，一直弯了腰，太阳底下是这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他就去十岁，为了供养他自己跟婆婆，他就得到他婆婆的允许，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这个谁是谁啊？啊，这个田地的收割，管收割的人嘛，你不可以随便跑人家田里面去拾穗，他必须得到这个工人的工头的允许。有些田主是不守律法的，他不让你来拾穗啊，他不要分享给穷人，但你只有那些守律法的才会让那些穷人来拾穗。所以他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穗，我得到允许可以拾穗。好，这个很清楚，就是根据历史背景律法，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媳妇跟婆婆讲你准我去拾穗，到了田里谁准我，我就在那里拾穗，就这么简单啊。历史性的解释，灵异解经，拿俄米预表圣灵，可以指族里面灵命较长的信徒，路德是寻求圣灵的带领和别人的印证。圣经有讲拿俄米是圣灵吗？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是一样的吗？旧约的圣灵不是圣灵是同一位，圣旧约的圣灵跟人的跟信徒的关系，跟新约圣灵跟信徒的关系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旧约里面圣灵降临在一个先知身上，他就说预言啊，这个然后圣灵离开他就不说预言，对不对？但是新约里面也是说我要去了叫差保惠师来，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可以寻求圣灵，新约的信徒寻求圣灵，但是在这里呢，拿俄米是圣灵，根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过这个事情。可是你看好多书啊，讲路德记都这样讲，他根据什么？他就灵异解经，就把他的意思读进去。他的意思是好的，信徒要不要顺服圣灵？要不要？要，是不是？那路德顺服拿俄米就变成信徒顺服圣灵，他就根据这两个顺服跟顺服之间的比较，他说哦，拿俄米就是圣灵。然后他又说了，这个收割的工头代表圣灵，收割的工头代表圣灵，为什么？因为路德请求他允许准许，又是一个准许，信徒要顺服圣灵，所以路德要顺服这个收割的工人，这是不是颠倒了？是不是颠倒了？我想讲的是信徒要顺服圣灵，然后我拿了路德记来，然后你看路德顺服拿俄米，所以你们要顺服圣灵，这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常常是被，就是它的道理是对的，这经文是错的， 用错镜，因为不是作者的原意，不是作者的原意，是读者加进去的啊，这个常常会发生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避免。十亿世经就讲得很清楚，路德是外邦人，不熟悉律法，要婆婆拿米教他，他才知道有十岁的条例。路德顺服婆婆，所以才请婆婆的允许出去十岁。摩西的律法给予穷人十岁的恩情，不过并非所有地主都遵守律法，因此路德才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就是十亿世经，大家明白吧？啊，好，那么我们怎么做十亿世经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上文下理。好，我要你们做一个练习。路德基，刚刚你们有人问了，谁是谁的妻子，对吧？一个马伦，一个基连，一个是俄巴，一个是路德，谁是谁的妻子？你们能找出来吗？啊？路德基，你根据什么经文？
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 ，OK。我要你查两处的上下文。上下文两处的上下文哈，嗯，一章十五节，你查了这个上下文，你觉得谁是谁的妻子？一章十五节。你有圣经吗？有圣经看一下，一章十五节。也没讲谁是哥哥啊。
没有啊。
但是次序上。
一般家庭里好像都是
按次序啊，嗯。所以你觉得这？这是谁的妻子呢？
马伦的。
啊？
路德是马伦的。
根据什么？
因为早上你在讲到第四章的时候，看到。
啊，第四章你看了啊？所以这个上下文第四章第十节吧？啊，第四章第十节。
嗯。
说什么？马伦的妻子，这是很清楚了。所以刚刚一章十五节呢，也是上下文。若是你说马伦是哥哥，基列是弟弟，那么根据拿米所讲，你的嫂子俄巴，那就是俄巴是马伦的妻了。但是在原文并没有嫂子不嫂子，这就是一个姻亲啊，姻亲，这个 sister in law 就是仇理，所以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是一个不清楚的经文，到了第十节，四章十节就很清楚了，是马伦的妻子，路德是马伦妻子啊，这叫上下文。很多时候答案就在上下文里面啊，这个很重要，上下文是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解经原则。还有就是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很重要，摩亚人是什么人，对吧？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只知道伯利恒到摩亚，但是摩亚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不可以去那里啊？所以呢，你需要找一些材料，在你们的讲义啊，你放到最后的地方有个附录，附录一第十四页，找找看第十四页。附录一找到没有？摩亚人，对不对？刚才陈弟兄问我说，这个有什么这个地图啊，这些地理资料，我就介绍这个资料哈。这个来源是圣光地理资讯网，有没有？圣光是台湾的一个神学院啊，他们有个网站，上面就把这些地理资料，除了地图。他还把这个解释摆在上面，所以非常有用的一个，特别是查旧约的时候。 还有查一些历史，像《使徒行传》什么的。我介绍你们这个圣光地理资讯网，那上面就有关于摩雅的事情，那我就从那里摘下来的哈。然后我又加了一个地图，比较简单的地图，它也有个地图比较复杂的。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摩雅跟波利恒的关系啊，在这个地方。好，这个问题就要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资料或者书本里面百科全书啊，这个资料去找，明白吧？怎么去找？所以你问一个问题，你要回答，回答的时候就需要有些问题是不能够凭逻辑想象的，就必须去找资料啊。所以摩亚什么人？摩亚就是以色列人的远亲嘛，以色列人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摩亚亚伯拉罕有个侄儿叫罗德，你们还记得吧？啊，那么罗德就是的后裔，就是这个摩亚人。因为你们记得这个索多玛被灭以后，罗德的妻子往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对不对？就死了。所以呢，那个他就跟他的两个女儿逃到山里面去，那女儿就说：“这里没有别人呐、啊。”我们没有办法嫁人，所以他们就把爸爸灌醉了，两个人就跟爸爸罗德乱伦，就生了摩亚跟亚门，所以这两个就是摩亚人的祖先，他们是拜假神的啊，他们是曾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咒诅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是他的世仇，因此圣经说他们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同敬拜，以色列人也不可以为他们求平安。看到没有？这是讲到摩亚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是呢路德是摩亚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对一个民族的心意跟神对个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你们不要混为一谈。以色列人是不信神，他们拒绝耶稣，所以以色列民族到现在还是在怎么样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这还不能够接受耶稣做弥赛亚。但是呢单独的个人以色列人有信主的啊，德国有个中文图书馆，你们都知道，中文图书馆其中一个德国的同工就是犹太人马丁，我们有的人可能在营会里面见过他，他是个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个人可以信主的，但整个民族是怎么样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所以我们要区别哈，摩亚人整个民族是受咒诅，但是路德怎么样单独的他是追随神的。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章告诉我们，他第一章你们看第一章第十六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跟拿阿米要决定要跟随拿阿米，对不对？十六节下半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信神了，信耶和华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得救，但是整个民族是受咒诅的啊。那么摩亚跟伯利恒的关系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两个高原隔着死海，地中海的这个气流这个水分上来遇到这个冷空气，就在伯利恒这地方下雨，所以伯利恒是粮仓，那地方农产非常丰盛。然后呢经过死海又有热的空气上来，又吸收一部分水分，第二次就在摩亚地方下雨。所以摩亚跟伯利恒都是很适合种田的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以利米勒要搬到摩亚去，因为他去摩亚地，这个地这个字哈，如果你查字典就是可耕种的田地。在你们的讲义第15页15页哈，附录二，这个地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来源是信望爱原文字典，有没有？然后 你看这下面的解释啊 ，one 田地陆地对不对 ？one a 就是耕种的田地，明白？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比较译本就会出来啊，比较译本会讲到它是乡间，那个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成乡间，就是以利米勒去摩亚地，这个地就是乡间，摩亚的乡下。所以他不是去摩亚的城里面，他去摩亚的乡下，就是为了种田。好，这就给我们一件事情，正常的情况之下，雨降在伯利恒，雨也降在摩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事实秉证的时候怎么样，伯利恒有饥荒，国中有了饥荒，但是摩亚地怎么样，有没有饥荒？没有饥荒。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灾难，这是一个什么神的惩罚。因为自然的规律是两个地方都会有雨，但是摩亚可以耕种，伯利恒有饥荒啊，这是从历史背景来了。以利米勒搬去摩亚是不是按神的旨意？为什么？等等，以色列人可以娶摩亚女子吗？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律法里面有讲到，不要娶外邦女子。但是摩亚这个国家被指出来，一直到以斯拉的时代才被指出来，所以在四世时候还没有被指出来。马伦吉连娶摩亚女子说明了什么？这是个隐身性问题，对不对？他们在异乡居住下来，没有什么以色列女子可娶，但是他们已经成年了，需要结婚，就娶当地女子，就不顾神的律法了。父子三人的死与定居摩亚有关吗？是神的惩罚吗？管教吗？以利米勒往摩亚地区将如何维生呢？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啊，他去耕种的。在你们的讲义第九页，你们看一下，我这个问题呢都有回答啊。呀，如果你手上有下午的讲义，里面也有啊。下午的讲义是在第三页啊，这个这里面解释都有了 ，OK。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只讲这个第七，在你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拿米为什么决定回犹大地，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啊？你们觉得有什么可能原因？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他根据这个主要连接词，你们看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他就与就，我们说是个主要连接词，对不对？接着上文，上文是什么？第五节是什么？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所以这个旧是接在上面，所以他决定回去。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丈夫儿子死了，没有依靠了。那下面他说，因为什么？
在摩亚地
听见耶和华。他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听说伯利恒有粮食了。OK， 他去是因为饥荒，回来是因为有粮食，这很逻辑化啊，很逻辑性的。但是他的原因就这么多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他后悔了，他后悔了，后悔去了摩亚地。这个可能需要看到上下文哈。第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怎么样？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看到没有？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这也是讲到拿阿米的心态啊，他认识到他在摩亚地怎么样受到神的惩罚，对不对？他这样讲，所以这就是第三个理由啊。然后他听说什么事情啊？他听说耶和华赐粮食啊，赐粮食，他认识到活力很有粮食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我们刚刚问了说他是不是他的信仰怎么样，他还是相信神啊。赐粮食给谁？给谁？没有，他是经文怎么讲？经文怎么讲？自己的百姓。所以你可以问自己的百姓是谁，你可以问这个问题啊，定义性问题。你觉得自己的百姓是谁？谁是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人。拿阿米是不是以色列人？是，所以他也是自己的百姓，对不对？但是这个眷顾只发生在伯利恒，在他身上呢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他还在受苦，所以他回去，对不对？神已经在那里眷顾赐福他的百姓。眷顾这两个字哈，意思是神的帮助，帮助我，所以神来帮助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决定回去。所以你看，当你从上下文里面你可以找到拿阿米做这个决定至少有三个因素在里面，这就是逻辑推理。拿阿米走投无路，丈夫和儿子都死了，无人依靠，所以他不能留在摩亚。第二，他悔改了，因为他认识遭祸是出于耶和华。第三，他明白了神的应许，因为听说耶和华在应许之地赐粮食给他的百姓。第三，他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实，因为他也是神的百姓，只要回到应许之地一样可以领受祝福，所以决定采取信心的行动，就起身与两个儿妇要回摩亚犹大地，对不对？这是逻辑推理，对不对？好，我们说当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把自己的该做的研究啊，在这个无论是圣光网站，无论是兴旺爱网站啊，兴旺爱网站你们有没有人用过？没用过哈，也是台湾一个组织提供的，它的东西不太好用，但是内容很多，它包括解经，也包括原文字典啊，所以你如果要查这个兴旺爱网站呢，我这个地址也给了你们哈，在你们的讲义的实物页上面，你们查经的时候可以用啊，在讲义十五页。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下面几步，就是当你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你要把这段经文的总意把它归纳出来。你们的讲义是第十页哈，第十页，你们看一下如何归纳总意，对吧？归纳经文总意，有没有找到？如何归纳经文的总意？讲到问三个问题哈，这也是一个读经法，叫三问读经法，是陆书和教授发明的哈。基本上你归纳总意的时候，你就问这三个，不出这三个问题：人的光景是什么？你要认识这段经文里面主角是谁，对不对？叙事文有主角有配角的，他做了什么？他如何做他所做的事？啊，他的神的属性是什么？啊，讲到人，讲到神，那么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这三个很容易记得吧？将来神的心意是什么？人的光景是什么？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可以吧？你就把它总结起来， 但你要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请问这七节经文的主角是谁啊？路德和拿阿米一个人，一个人，你说是路德，有没有不同意见？
这七从单纯的七节来看的话，应该是
这七节经文是拿阿米啊？你呢？你觉得拿阿米啊？其实整个路德记也是拿阿米。我们刚不给大家看了吗？第一节说到第一章说到拿阿米没有儿子，第四章说拿阿米得孩子了，不是说路德得孩子喽？很奇怪哈。所以我们叫路德记，其实整个主角好像是拿阿米来的。好，你没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段七节经文，我们就以拿阿米为主角，你就把它归纳一下，用自己的话来写这段经文。因为以色列闹饥荒，拿阿米顺从丈夫以利米勒的决定，全家离开了应许之地伯利恒。你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的字，我现在因为经过解释，我把它加进去了。伯利恒是个应许之地啊，移民到摩亚另谋发展。后来以利米勒死在摩亚，他去世后两个儿子各娶了摩亚女子路德和俄巴为妻，他们又在摩亚地住了约有十年，两个儿子也死了。结果拿阿米不但没有丈夫和儿子，也没有后裔。我们讲了，这是他的高潮点。作者没有讲，但读者马上能够领会，在当时的读者，这个后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拿阿米听说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就决定凭着信心从摩亚地归回伯利恒。为什么我加了凭着信心这几个字？就是根据我刚刚拿阿米为什么决定啊的解释，我刚刚解释了拿阿米的信仰，对不对？所以他凭着信心走出这一步。他其实不知道回到伯利恒他要怎么生活，他其实不知道，所以他是这个信心的一步跨出去。好，第七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上面这段话变成一句话啊，这就要下一点功夫了。这个是最最难的一部分，就是要把一段话变成一句话。主题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包括整段经文的意义。主题不光是要把这个历史的描述讲出来，它也必须经过解释啊。那么主题就好像一棵树的树干啊，其他的很多枝节都是配角，主角是拿阿米，以利米勒都是配角，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所以我们必须分辨主跟配，找出他的目的、他的布局、他的主角是谁。主角是拿阿米啊，那么拿阿米做了些什么事，就是我们的主题啊。我把这一段话总结成一句话：拿阿米因为饥荒搬去了摩亚，丈夫儿子相继去世，决定归回犹大地。有没有包括这段话的意思？差不多啊，不再详细的讲住了十年，这些都不讲了。以利米勒也不讲了啊，等等，就是把它最重要的讲出来。然后呢，我要加上这个神学解释啊，就是说，他丈夫跟儿子的去世，我刚刚在这个讲义里面我也解释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解释。但在你们讲义里面有讲到，我问了这个问题：他丈夫跟儿子死是神的管教吗？那我解释了为什么是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总结了，我说他是受管教，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我们得益处 ，OK， 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当我们 堕落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就要悔改，要回到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拿俄米就是这样，从伯利恒到了摩亚，神管教他，他就要回到伯利恒啊，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主题是怎么讲呢？前面这个第一句话是一个历史性的，对不对？拿俄米因饥荒搬去摩亚，丈夫儿子像，这都是历史性的。但最后这个主题呢，是加上解释的。拿俄米随着丈夫离开应许之地，而遭神管教，决定归回，就把这个丈夫儿子去世这个事情，把它解释成为神的管教，对不对？他搬家这件事情，解释成为离开了应许之地。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好，这是主题。有了这个主题以后呢，我们就要找出这个原则。我们说过，主题是历史性的，原则是什么？通用性的啊。有两个重要的甄别啊，就是必须把历史文化因素去掉。拿俄米是历史人物，那我们必须把这个因素去掉，他所做的事情原则也必须跟圣经整体的教导是符合的啊，我们不可以超出圣经的教导。好比说在这里主题，拿俄米随着丈夫离开应许之地而遭神管教，决定归回，要把它转化成一个原则呢，就是要搭桥，搭到现在21世纪啊。拿俄米随丈夫离开应许之地而遭神管教，决定归回，把它分成三段。那拿俄米代表谁呢？在21世纪，那信徒了，对不对？他随丈夫离开应许之地遭神管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信徒犯罪了，对不对？决定回归，那就是信徒悔改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来做一个搭桥。拿俄米随着丈夫离开应许之地而遭神管教，拿俄米是神的百姓，可以代表今日的信徒。随着丈夫离开应许之地，拿俄米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对不对？但是在当时神的命令就是应许之地就在巴勒斯坦，他离开了就是不合神的心意，他就在那里住了10年。刚才我忘记哪一位姊妹说，为什么不，哦，是你是吧，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回来？其实丈夫死了已经是第一个管教，他就可以回来了，还在那里，然后他儿子又死了，对吧，才回来，所以没有及时回归，因此遭成管教。他醒悟过来，决定回到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原则，神的儿女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决定，蒙神管教应该什么？及时悔改。你看这个原则跟主题的区别在哪里？他没有历史人物，他是今天的人可以用的，对不对？他是符合整个圣经的教导的，对不对？然后他是从这个这段经文出来的，他从这段经文出来的。这就是第八步啊。那第九步呢？我们从主题到原则，就是从历史性的到一个超时空的原则。但是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讲原则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个通用的， 但是呢，它又是可以是不痛不痒的。我们要爱神啊，我们要爱人啊，都是可以变成一个唱高调，跟我没关系，对吧？原则也是这样，你做错事你要悔改啊，你要及时悔改，跟我没关系，对不对？所以原则永远是这样，它是可以教导的，可以传递的，但它是抽象的。所以你第九步就要把它落实，个人化，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行动才是具体可行的，对不对？所以第九步是为这个原因摆在这里。我们说原则是神的儿女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决定，蒙神管教，应该及时悔改。这里面有几件几个重要的重点，一个就是做决定啊，一个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一个是苦难可能是神的管教，一个就是归回，在苦难中还是要坚持你的信仰悔改。所以我们可能这四方面去默想这一个原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下午讲带查经，带查经就是围绕这个原则来带这一段的经文，前面这些都是铺路，铺到这里的话就最重要，你的组员能不能在你的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做个人的应用啊。常常看到有人做这个应用，就像我讲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这个事情，他们用的是代入法，就把我自己代入亚伯拉罕，我该怎么做，他没有经过这个我们刚刚所做的处理，变成一个超时空的原则。这里我们已经处理过了，这个原则是超时空的，然后我才把它个人化，我就知道我不会离开经文的原意了，不然我把自己带入拿阿米，把自己带入路德，都有可能错误。大家清楚吧？好，那么我们说做决定，明白神的心意，苦难，我们来默想做决定。在本段经文里有哪些重大的人生决定呢？以利米勒做一个很大的决定，对不对？把全家搬到摩亚去，这里面不光有经济的因素，也有信仰的因素在里面。马伦和基连做了什么决定？娶外邦女子，对吧？拿阿米做什么决定？回归啊。他们决定有哪些外界和内在的因素影响了他们？政治世事秉政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经济饥荒，大家没饭吃了，信仰，以利米勒不能不在乎神的律法，他就跑去了摩亚地了。价值观，马伦和基连为了需要就娶妻了，也不管是不是犹太人。所以神赐给人自由意志，可以做决定，并且为所做的决定负责。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决定会影响四周的人，以利米勒的决定就影响了他全家，以至于拿阿米没有了丈夫，也没有了儿子。那我怎么做决定呢？啊，我每天做的生活中的决定是怎么样做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需要明白神的话，对不对？当时以利米勒只有什么？四世时代还没有摩西。没有那个，那我看啊，摩西五经啊，跟约书亚记都有了，对吧？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圣经可以读，啊，乃是靠着父母口传，跟祭司的教导。四世时代许多的祭司是败坏的啊，但是从以利米勒的名字，神是王，显明他父母是信奉耶和华的人。虽然他受过父母的教导，但是他没有认真的去顺服神的话啊，所以他有律法的教导，但是他没有顺服。 所以他虽然有神的旨意，他不愿意遵行。那我们呢，对吧？这是从这方面来思想。我们神的话，圣经这么完全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以利米勒有口传的教导，但是他没有遵行。还有讲到拿阿米说耶和华攻击我，难道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攻击吗？也不一定。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那是为了神的荣耀。但是苦难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拿阿米失去丈夫和儿子，很可能是出于疾病等自然因素，对不对？他不一定很老了，那儿子可能就是年轻死掉了。但是后面也告诉我们，拿阿米说我不能再生育了哈，所以表示他年纪是蛮老了，大概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虽然是出于自然因素，但是神也可能借着环境来提醒我们，对不对？是什么地方走错了？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他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因为人在得意的时候啊，往往听不见神的声音啊，所以神用这个苦难来管教拿阿米。拿阿米自己说耶和华攻击我。但是呢，正面的人生在失去的时候也是为了另外一个开始，对不对？拿阿米因此有了新的开始。那我们自己呢，最近有没有失去什么？生病啦，失业啦，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能够重新走回神的旨意？拿阿米虽然在外邦有十年，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他对神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在生活中实践他的信仰，以至于路德后来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愿意跟随拿阿米那位神，愿意追随他的信仰，证明他一定体会到婆婆在生活里面的见证。拿阿米虽然住在外邦之地，但是他常常的关心应许之地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有一些商队吧，会在这个两个地方走动，他可以打听这个消息，对不对？他就跟神的百姓保持联系。所以这从应用原则我们可以默想，然后就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这里有一个个人应用表，在你们的讲义第十三页，你们找找看啊。知道了没有？这一个表格呢，其实只是帮助一个工具，帮助你们来应用。怎么样从第八步走到第九步？你怎么做呢？上面你看到这里哈，它有个主题，有没有？主题就是你第七步的，你把它抓过来放在这个地方。下面一个原则，有没有？信徒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决定，蒙神管教，应该及时悔改。这是从第八步抓过来的，对不对？但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的现况。在你们的讲义第十三页这个表格的下面哈，有一个使用方法，看到没有？现况，他说现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现况可以是个人目前正面对的，或假设将来可能发生的，包括人际关系、矛盾与冲突、心理的重担、环境困难、罪的捆绑、资源的缺乏、身心知识的缺乏、责任与压力、机会、选择和取舍。所以现况很多种啊，每个人有不同的现况，这就是要个人化的，上面原则都一样的。那这里有个举例哈，现况，这位弟兄呢，他不喜欢他太太的同学小李，因为小李喜欢占他太太的便宜， 所以呢他不喜欢跟他太太去看小李，因此两个人就在吵架啊，这叫人际关系的现况。 OK， 那也许你的情况是不一样，你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学之间的关系，每个人不一定啊，是关系，在这里是一个关系，他觉悟到这个关系跟那个神的心意不合，所以他就有个态度上的转变，他就说求神加添我的信心，让我来接纳小李。他就采取一个行动，他决定礼拜六开车陪我的太太去某某地方看小李，我要向他传福音，相信神会在这件事情上赐福。所以这个弟兄他要纠正他这个人际关系，他就用行动来表示哈。你们注意到他这个行动，他是礼拜六开车陪太太去某某地方看小李传福音啊。这个行动呢有几个条件，好的行动是很具体的啊，不是很空洞的。很多时候我们查经查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要多多读经祷告，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啊，每次都是读经祷告啊，就停在那里了。它这个很具体的，是一个行动啊，开车礼拜六可以量度，礼拜六去了没有呢？礼拜一就知道了，可以量度的，而不是空洞的读经祷告啊。可比达成呢？我有一次教这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填，她说我退休以后要去中国大陆传福音，能不能达成？也许可以达成，但是现在讲太早了，她才40岁啊，这还讲太早了。所以我们要七月份能够达成的，跟生活有没有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圣经跟我们生活脱节没有关系，那这个圣经人家就没有兴趣啊。一定要生活有关。最后就有没有 timing， 给自己一个限度。为什么说我要读经祷告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你就说我下3个月我要把新约读一遍，那这就是有具体有实现有 timing， 对吧？就很实际，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去做到啊。所以这个应用方案，一方面要根据你的现况个人化，也要 smart， 就是有这些条件啊。好，我们早上介绍十步施行法就介绍到这里。我知道大家一定头脑都快爆炸了，这么多名词，这么多步骤，对不对？所以不是我们的用意说你今天早上啊学会了十步施行法，你跑出去说我已经学过十步施行法了，不是我们的用意。用意给大家一个起头，就看到这七节经文，你如果好好去读，你就发现里面怎么样，有很多丰富的教训，神的心意，作者的原意，不需要灵异解经，你可以找到里面的教训啊。然后你们有兴趣的人啊，我们就可以来做练习，拿一段经文来做练习，然后我可以帮你们点评，你们慢慢学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学会，你这样走一遍以后，我现在你叫我去带这个路德基1-7节小组查经，我的问题也有了，答案也有了，对吧？主题也有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要我们组员去做什么应用，他们应该去做的是什么，这就准备了，对不对？下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段我们就讲一讲怎么去准备小组查经，然后第二个时段我们就讲怎么去用这个 APP， 好不好？我们就早上就停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问题一定很多了，就是。
我不想耽误大家的事儿哈，也许大家有感兴趣。就刚才说到那个，说到那个，最早就是那个媳妇，
然后他不信耶和华，犹太人是不信耶和华。
摩亚人不信耶和华。
摩亚人那个摩亚不信耶和华。
对。
啊，而且路德是信的。
路德就是在第一章16节那里改变，
虽然他是摩亚人，但是
他
是他
改变信仰，对，
但是就是说就是犹太人到今天也不信那个耶稣在十字架，
他不信耶稣，但他们信耶和华，对，
对，他们信耶和华，但是就是摩亚人也是信的。
摩亚人不信呢、
摩亚人不信耶和华，但是现在我就不明白，这个地方，那个路德也信耶和华。
是啊。
那他跟犹太人是一样的。
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改变他的信仰，改变他的信仰，哎，对，
耶稣了，
对，
嗯，
好。
路德记后边我没有读，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就是，但是我看早上看第十节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儿媳妇路德和叫什么拿米回了伯利恒之后，然后。那个人叫什么？买了他的产业，买了他的地，
瓜斯，
然后他不得生一个儿子，这个是和神的旨意吗？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拿你儿子的，虽然他儿子死了，但是他也是。
哦，
别人的妻子了。
哦，
对，然后他
律法规定，就是哥哥死了，嫂嫂要嫁给弟弟，然后生了孩子呢，就归在哥哥的名下。是律法为了保护这个财产能够留在家族里面。
这是什么律法？是
摩西
律
法。哎，
摩西的律法。
对。所以呢，后来呢，假设你没有兄弟，就像他这个情况，完全兄弟也死了，那他就可以有一个至亲的亲属来娶她，为她生孩子，然后把归在这个死人的名下，使得死人的名字呢能够被留下。所以这个是律法保护这个土地能够留在。家族里面，
这是摩西的律法。
摩西律法。